听众朋友您好，今天要和您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题目，就是恐龙油。咱们中国人称地底下的原油叫石油，您晓不晓得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石油其实是化石油的简称。为什么叫化石油呢？因为近一两百年来，英美的科学界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那些所谓史前的巨大动物，像大恐龙之类的，它的骨头死了以后变成化石，那它的肉呢，就和其他的有机物质与腐烂的植物通通都渗到地层底下，在长时间的高温高压环境中就变成了所谓的原油，因此我们称它为化石油，简称石油。那这个说法又是谁发明的呢？是不是达尔文呢？不是，这个说法其实是俄国人在18世纪中所提出来的。你算算，距离今天已经有250年的历史了。那时候俄国有一个科学家叫做洛莫诺索夫，他得到了灵感，就用这样一个假说来解释为什么地层底下会有这么多黑不溜秋的原油。一个毫无理论基础的假说能够存在250年，这真不简单。如果他说的真对，那我们要说这个人聪明；如果他说的不对呢，对不起听众朋友，你我以及这250年来许许多多的人呢，通通就都上当了。那石油就是恐龙油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问题呢？我想听众朋友您大概和我一样，从很早以前我们就想，嗨，那地底下这么多的油，那要死多少恐龙啊，这可能吗？但是你从小到大好像也听不见什么别的声音，没有别的答案。其实啊，您可能不晓得，直到今天英美的教育系统还在传授这个俄国说法，可是苏联呢，早在40年以前就把这个来自他们本土的假设给抛弃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在20世纪中叶的时候，那是冷战刚刚开始，苏联需要很庞大的能源，因为它本土的产油量很低，因此国家政府就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探索所谓的石油之谜。为什么要这样探索呢？因为找油的人不能到处挖洞，他总得有个理论根据，不管这个理论根据是对是错，他都得有一个根据。如果这个石油是从前的大动物腐烂的植物渗入地底累积形成的，那么在某一类的岩层底下就可能会有油，其他的岩层呢就比较不会有油。如果这个说法不对，或是你有另外一个假设，那么你也可以照着那个假设去找不同的岩层，在不同的地方去探钻，看能不能够挖得出油来。那苏联人所提出的新的假设是什么呢？他们以为石油是一种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原生物质，并不需要有机物去合成，与死掉的大恐龙尤其没有关系，因为它是直接从地心里面冒出来的。这个说法对不对啊？没有人能给你真正的答案，但是苏联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就成了世界上居首位的油产国与输出国，并且在一些根据恐龙油说法不可能出油的岩层底下，比如结晶基岩底下，挖出非常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这半个世纪以来啊，俄国人一直热衷于这个新的理论，有成千上百的论文与著作在讨论这个问题。可是苏联以外的人，尤其是英美教育系统之下的人，对于这件事那简直是没听说过。我相信您今天听到我在节目里这么讲，也觉得非常新鲜，这么大的一个消息我们怎么会完全不知道呢？是吧？那头的研究我们在这头不知道，实在是有原因的。至少我可以马上想到三个最基本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进化论。进化论里面其实像恐龙游这一类的假说相当多，死亡的生物不可能是石油的来源，在科学家中间呢，其实也不是个秘密。一个不存偏见的做基础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早就能够告诉你，腐烂的有机物在地底下自然合成石油是说不通的。虽然如此，在进化论的教育系统里面，对于这些恐龙游立案却不能够随便加以否认，因为进化论是前提，这是政治挂帅，就像我们保卫大中国一样，第一件事情先保卫中国。为了保卫中国呢，这里可以牺牲一点，那里可以吃亏一点，人家问起来的时候，哪怕不能对目前这个假说提出圆满的证据，我们还可以虚晃一招，说科学就是这样，不断的在寻求更好的假说。这个现象在进化论的每一个领域中都是如此。一方面呢，他们不断试着修改现在的理论，另外一方面，在还没有推出一个更自圆其说的假想之前呢，他们总是对外装作没事。像石油是恐龙油这个说法，既然大家都接受了，也没有什么人在反对，就不要去倒那个麻蜂窝。所以这个进化论政治挂帅是英美的科学界没有去接受俄国人那个新石油理论的主要原因。第二，现在的科学是这样，没有答案的事情大家可以随便讲，可是为了推翻已经在流行的假说，你要提出一个哪怕是比原来只好一点点的答案，别人都会要求你提出充分的证据来。你可以说石油是一种地心里冒出来的原生物质，但是直到你有一个实验室能够在高温高压之下不用任何有机物，只用地底下的无机物就能够做出像样的油，你的新理论才有可能被别人重视。那既然实验室里一直没有做出真正像样的油，这个理论呢，也就被英美的科学家摆在一边，好像没听见没看见一样。可是最近情况有改观，为什么？2002年8月，俄国人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除了讲他们多年以来所发展的新的原油理论之外，还加上了个实验成果。这个实验怎么做的呢？简单的讲，就是用非常纯净的净水、固体的氧化铁，还有大理石，就是碳酸钙，这些东西都是地底下就有的，放在非常高的温度与压力之下，结果呢，真给它做出油来了，完全不用任何的有机物做原料，与死掉的大恐龙绝对没有关系，这下成了定案。那英美的科学家呢，才开始正视这些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个原因，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学术理论没有什么经济效应，或者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怎么用它，那么它自由流通的可能性就大，因为发展这个理论的人他愿意让人家知道。可是有一些的理论就不会这么自由流通，比如美国人会造原子弹，他会随便让这些的理论去流通吗？不会。石油碳酸属于哪一类啊？属于后者。这后面带着无比的经济效应，关乎国力的富强，这不是小事情。你如果有一个正确的碳酸石油的理论，比什么秘密武器都好啊。俄国人为什么要去向英美推销这个理论呢？英美要是不知道，那不是正中下怀吗？最近俄国人所发表的这篇论文，其中一位作者是美国人，他来自德州。当美国公众广播公司的记者问这位先生说，为什么我们美国人对这个理论这么陌生的时候，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你别忘了，我是个碳钻人员，我现在的老板，现在与我合伙的是俄国人，不是美国人。美国反成了我生意上的竞争对手，他们的观念若是错了，我干嘛花功夫去改变它呢？所以听众朋友，看起来啊，石油是不是恐龙油这个故事还没完呢，要等到这个理论 传到一般老百姓的耳朵里边，被教科书接受下来，恐怕还有一段日子呢。圣经里边说，有的人呐，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过去两三百年，英国、美国所谓的博物学家，他们到处打起进化论的大旗，专利了一切有关于自然历史的解释，用进化论的观点改革了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博物馆与图书馆，那里边欺哄人的东西可是真多啊。但是今天看起来，在挖石油这件事情上，那些欺哄人的也开始被人欺哄了。您说这段新闻是不是挺有意思呢？盼望它对我们能够有一点点的启发。